创世纪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他们都生了儿子。雅弗的儿子是歌灭、马代、马各、马代、雅安、巴、米舍、提拉。歌灭的儿子是雅斯基拿、利法、托加玛。雅完的儿子是以利拉、他是基底、多丹。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实、麦西、福、迦南。古实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萨夫他、拉玛、萨夫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旦。古实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手是巴别、以利、雅甲、迦拿，都在示拿地。然后二十一节，雅弗的哥哥闪是希伯子孙之徒，他也生了儿子。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亚发沙、路德、亚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库勒、基铁、马斯。亚发沙生沙拉、希伯，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名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然后三十二节，这就是挪亚三个儿子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也继续来看，从圣经来看中国。我们已经读过两次，我们一直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那里给我们看，根据以赛亚四十九章预言，救恩最后一定要传到地，而传到地级的那一位，就是赐救恩的那一位，就是我的主。然后这就是在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对不起，以赛亚四十九章里面的以色列。我们知道，在以赛亚四十九章有两个以色列。第一个是说弥赛亚说的，还有一个以色列就指的地上以色列说的。那么这一位弥赛亚有两个使命，第一个就是要召聚，要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很明显是两个以色列。但是呢，神说这是小事，神要做一件大事，神的大事就是把救恩送到地极。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就给我们看见关怎么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以讲到以赛亚四十九章预言的应验，就是福音最后送到地极的。到地极的时候，你看你在远方的北方，在远方的西方，还有在远方的东方，都有人来到救恩的泉源。那么这个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1948年的时候他们回到了以色列，因为他们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可见呢，以色列人曾经被散到全世界各地。比方说当1950年代这个以色列的回乡潮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人根本就是从纽西兰回去的，那也有的人从中国的开封回去的。所以果然就应验了那一段的圣经，你看这些人他们从远方来。但是因为以赛亚四十九章不光是讲到我们要到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也讲到所有世界上来到他那里的来到救恩全员，因为我们主不是把救恩送到全地极吗？所以不管什么地方，哪里的人，远方的人，不管他是远北，不管他是远西或者是远南，如果从耶路撒冷看天下的话，现在福音已经送到地极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是来到救恩的泉源。 所以在这个来到救恩的泉源，或者是来到1948年回来，你看有的人是从美国来，有的人从苏联来，那么有的人是从秦国来。那我们已经说过了，秦国就是指着中国来说的。那么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切入，然后呢就和我们前两个上所讲两次所讲的就可以连得起来。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在这样最后面我们应该把这两样东西就把它连起来。那首先我们要问中国人到底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根据圣经呢，我想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读了第10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有70个邦国。那么70个邦国呢，是描写在第11章变乱口以前。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常常误会了，你以为说这个第10章乃是人类变乱口以前的事，其实不是的。明白吗？就是说现在圣灵先把70个国家，就是全世界70个国家，你好好算啊，70个国家这个邦国，你把这个70个国家好好算过以后，那么你就知道说神就用这个70个国家来代表整个的世界。所以你要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其实呢就是第10章所代表的。所以这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这个要有概念。那么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到了11章以后，然后大家才分开居住的。然后呢因为变乱口音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第5节，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更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方言了，可见那个时候起头没有分开，后来卷开。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时的世界70个邦国是怎么形成的。所以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当时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时候他打发12个门徒出去。为什么是12个？为什么神拣选12个使徒？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神先打发这些门徒到以色列尼士利亚那里去，所以是12。但是后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大概从这个约旦河外的波大尼2个2个就打发70个门徒出去。因为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已经到了外邦人杂居的地方，比方说底加波利 Decapolis， Deca 就是市意思， Polis 就是城市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很明显有10个罗马希腊城是十足的外邦城。所以只要到了底加坡里，只要到了约旦河外，我们知道那个混杂的心就进来，意思就是说现在是以色列人跟有外邦人混居的地方。所以从那个最后的半年，我们的主乃是打发70个人出去。什么意思呢？当初谁是打发门徒们往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现在我们的主要打发人往外邦地区。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到万国的时候，都是指着这个世界来说的，而主要指着外邦人来说的。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是不列在万民之中，所以在万国里面好像不存在一样。所以我们普通讲的世界就是指的外邦人，就是指着用这70个来代表。所以邦国也好，70个邦国，或者是你讲的 nations， 或者是万国也好，不要忘记了那个最早最早的开始就是从创世纪第10章那里开始的。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他们造巴别塔，什么时候大概神就下来混乱他们，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这段圣经，你可以算得出来。我怎么会算得出来呢？因为你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闪呢有好几个儿子，老大是以兰，老二是亚述，亚巴沙、路德跟亚兰，一共是5个儿子。 好，那么亚兰我们都知道就是叙利亚人的祖先，今天到叙利亚去那一带就是亚兰、巴旦、亚兰，都是他们都很明显的是闪的一小这个儿子。那么闪呢最大的儿子是什么呢？叫做以马利。那么亚述我想我们也知道，那么然后呢亚述大概就是今天伊拉克北边，那么那就属于亚述的围。然后呢路德呢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很可能就是指着土耳其，就是靠近小亚细亚那一带叫吕底亚，吕底亚呢应该就这里所说的路德。所以如果你看了他这个五个儿子，你就知道这个亚巴沙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亚巴沙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讲到阿拉伯，我们普通讲的阿拉伯人，我们常常以为说是指说谁说的，是指说以斯玛利的后裔说的，那是后面，不要忘记。但是在亚伯拉罕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有了阿拉伯人，所以大概住在靠近沙地阿拉伯那带通通是阿拉伯人。所以你再读下去你看哈，这个亚沙发呢就生沙拉，沙拉呢就生希伯，希伯呢就生了两个儿子，那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个时候人就分地居住。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自从这个挪亚方舟，他们从方舟里出来以后，什么时候他们分开居住的，那就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们才怎么样，才是那个时候刚好是混乱口音，刚好是神下来辩论他们口音的。所以这个非常容易算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算一算你就可以知道，比方说特别读到这个第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一百岁就生了亚巴沙，对不对？然后呢生了亚巴沙以后又活了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那么亚巴沙呢又活到三十五岁就生了沙拉，所以呢两年再加三十五岁，你们就可以加上去了。然后亚巴沙呢生沙拉以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沙拉呢又活到30岁就生了希伯，那么沙拉生了希伯以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希伯就活到30岁就生了法勒。你这一算就可以算得出来，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他们在那里刚刚从方舟里出来以后，洪水以后，那么当然你看他分散到慢慢就从那里分散到各地，那多半我们知道说应该根据圣经的记载，你还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起头呢这个水涨过所有的高山，那一带的高山最高的当然是亚拉拉山。那么然后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如果大家读尤其是读到第八章，你就知道讲到洪水的情形的时候，那么起头呢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了一只乌鸦出去，结果呢这个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那么所以乌鸦没有再回来。但是这个鸽子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满到处都是死尸，所以他没有落的地方，所以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虽然7月17号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看吗？山上，但是水慢慢要退的嘛，水慢慢退，当然你的船就跟着这个水慢慢慢慢就下来了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讲的。然后呢到了挪亚601岁的时候，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就都干了。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就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的面都干。所以现在把方舟一打开已经看到地面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的方舟已经不是在山上了。所以现在大家一直到山上去找方舟，你看是不是找错的地方呢？我现在常常觉得现在有的人还有把握，尤其香港有一般的人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方舟，那如果真的是方舟，找到方舟啊，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光是亚拉拉山上，光是那个这个浩浩白雪遮盖的地方，那整个的高度就等于耶路撒冷，就等于耶路撒冷那座山的高度一样。 就耶路撒冷在海拔上，在海平面上有多高，那么你就知道说那整个亚拉拉山就有多高。那么大家想想看，你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印象就是，如果这个船停在亚拉拉山上，那首先我们要问这个挪亚跟之前到底怎么下来的？你看见吗？他们不是探险队啊！如果他们真是探险队，他们有办法从冰山上慢慢慢慢爬下来是可能的。所以很清楚地位，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方舟呢，一定是水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所以慢慢退退退退到山下。当然山底下还是很高的，我们去过亚拉拉山都知道嘛，对不对？大概到了山底下，然后呢就船就方舟就搁浅在那个地方，然后所有的动物还有这个挪亚一家八口人就通通就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记载很清楚的，今天有没有可能你还是期望说在山上找到那个一点都没有动过的方舟？那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到时候他们到底怎么样，根本下不来的。所以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如果他仍旧搁浅在山上的话，他怎么可能说是看见地面就都干呢？所以我个人倒比较相信，就是说你知道就在这个亚拉山不远的地方，还是蛮高的地方，那么有一半弟兄们我们也去过那里，刚好你会发现，因为一次地震过了以后，然后刚好呢他们就发现说，原来那个整个的景呢就好像那个整个船的形状一样。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仔细去测量它的尺寸，那么很清楚的，那个根本跟方舟的尺寸是差不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知道说，等到地都干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这个现在圣经没有说挪下山，圣经也没有说他们千辛万苦才下来，不是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了，然后他们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呢，他们当然他们一家八口从那里慢慢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大家要记得，所以你如果到过那个地方，然后你也知道那个不远的地方有很多葡萄园，所以后来这就为什么那个谁啊，就是挪亚他就喝醉了，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那里的故事。所以大家记得了，就是因为挪亚方舟以后，挪亚一家八口出来的话，他们最早在那里分散的地方应该是在哪里？应该是在可以说是亚拉山的山下，从那里分散的啊。那么那里你知道附近有一个很老屋叫做范湖，那范湖旁边有一座城，那么大家如果有人去过就知道，会发现有一种猫，这个猫呢它也两个眼睛有两个不同的色，一个是绿色的，一个是蓝色，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说所谓马代波斯都是从那一带过来，所以圣经讲的马代波斯最早最早都是从那个地方来。那当然这个跟整个洪水以后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等到他们从洪水出了方舟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就其实邦国的开始最早最早就是从那里就开始就在那里开始慢慢扩散了。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是同样的一个语言，还是同样的语言。那么一直等到这个希伯生法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然后这时候我们才晓得说，现在巴比塔建造起来了。所以呢，现在你知道说，神就出来混乱人的口音。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法勒的兄弟呢，名叫什么？名叫约丹，约坦。这个约丹呢，然后你看下去，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住的地方就是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那么这大概就是今天沙地阿拉伯那一带了，那一带。所以那一带呢，就是这个真正的阿拉伯人，广义的来说，应该是指着约丹这个后裔来说的。那么从法勒这个后裔，结果你看生下去，最后呢，就到了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人这一班人从哪来的呢？以色列人他们当然是闪人，为什么？但闪族因为他们是法沙撒的后代，那么而且呢，我们说过到了一段时间以后， 那么这个世界才分开的，然后他们越来越远，因为神混乱了他们的口音，所以逼着他们就往全世界各地就分散了。所以我们相信说中国人有一部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闪的后代。但是我们讲话要很小心啊，为什么？因为在洪水以前还有谁？还有甘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你讲的后来的历史，就是说到了中国，我们相信说到中国一定有好几批的，那到底是中国人怎么到了中国我们不知道。但是慢慢慢慢的，现在你把各方面的资料放在一起，慢慢现在根据考古，慢慢大家对于历史的研究，慢慢的我们好像能够整理出一条秩序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假定说是洪水以后啊，然后呢闪的一个儿子，最后呢走，最后终于到了中国，那就成为中国人的祖先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是这五个儿子里面是哪一个儿子？亚法沙当然不是，因为这是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祖先。那么这个吕底亚，那么这个多半就是土耳其那一代的人，就是土耳其人的那一代的人，应该这个很明显也是什么呢？也是闪族的人。所以呢，那么现在亚兰就指的叙利亚那一代，还有的呢就是亚述呢就是指伊拉克上面这一代。所以现在我们要说，中国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当然我们是从神的话的角度来看它，虽然有历史有很多的说法，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那既然神这么启示，我们一定知道说中国人很明显的是闪族的人，这个是不大会做的。但是我们要问，到底大概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闪族都是指着黄种人的后裔，那么亚弗呢多半是白人的后裔，那么还有呢就是非洲人的后，这个韩的后裔呢多半是在非。所以你记不记得埃及以色列人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是韩地。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有一块地是属于闪的，有一块地是属于韩的，有一块地是属于亚弗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根据圣经大概韩地在哪里，大概闪地在哪里，大概呢是亚弗在哪里。那么你读第十章你会有点混乱，为什么？你会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告诉我们，韩的儿子是古实、麦基、弗、迦南。那么古实很明显应该是非洲人，没有问题啊。但是后来你看见古实又生了米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然后他建立的城叫做什么？叫做巴比伦，还有尼尼微城。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如果不好好仔细读的话，你会以为说这个古时的号，古时应该就是指的什么，那所在的地方应该指的巴比伦那一带地方说的，其实不是。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很小心，否则的话你读到第创世纪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圣灵要这样的描写，有它的原因的。所以首先呢，我们大概把这个三个不同闪、韩、亚弗他们所分散的地区，我们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的讲义。那现在我们要问，有哪些人上一次没有来？你需要讲义的，你举个手好吗？上一次没有来学的，我们好不好补一下可以吗？还有没有？好， 那现在呢，我们翻到这一页，这一页就是洪水以后70个邦国的分布图。这个我们大概哈是照着圣经还有照着各方面考证，我们大概知道把它，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他们是大概是是分散在什么地方。好，我们这个我想很清楚，我们刚才讲约旦嘛，约旦就是在阿拉伯，就在这个沙居在这个地方，我想最下面是约旦，就是我们所说的是阿拉伯人啊。然后呢，你看这个阿拉伯人在靠近波斯湾这个地方，波斯湾这个地方呢，你看见有亚法沙跟以兰。我们刚才讲过，亚法沙呢是老三，以兰呢是老大，那么老二呢就是亚述，亚述就是伊拉克的北边，明白吗？所以现在大家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如果你真讲巴比伦的话，巴比伦家这个所谓示拿地呢，应该就在亚法沙这个地方，那就是两河流域，你看一个是尤法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所以这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边，伊拉克的北边呢就是亚述，然后呢在波斯湾上面一点就是波斯，看见没有？好，那么在你往北边看，有一个叫马代，马代就是今天德黑兰的地方，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以色列的首都，不是，今天波斯伊朗的首都是什么？是在德黑兰，那么德黑兰就是从前马代的首都，我想这个很清楚，在北。那么南在什么地方？南就是苏珊，你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告诉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苏珊城。那么你记得这个谁呀、啊？你记得以斯帖呢，就是在苏珊。那么苏珊在哪里呢？苏珊就是靠近以兰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以兰这个地方。所以以兰是老大，然后呢，亚述是老二，亚法沙是老三。然后呢，路德，你看路德在最左边，路德那是吕底亚那一带，那就靠土耳其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亚兰，大家看到亚兰，你看这是亚兰，这是亚兰，亚兰就是叙利亚这个地方。好了，那么这整个这一块地叫做闪地，大家把它都弄清楚了，闪地。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韩的儿子，韩一共儿子有什么？有三个有四个儿子，一个叫古实，一个叫麦西，一个叫福，一个叫做詹。那么福在哪里呢？福就在这个在地中海，就在北这个地方。福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就是应该就是今天的
利比亚
那个地方。麦西是麦西，其实就是埃及，所以你看这个通通是含义。那么然后呢，迦南在什么地方？迦南就是亚摩利人这一带，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迦南七族这一带。然后还有再往北走到赫人，你看到赫人，这都是迦南人。所以沿着地中海，从埃及那边，然后一直上来，然后再包上去，反正这一块包上去，这一块叫做寒地，这个地中海这样包过来是寒地，这个其他是闪地。那么然后北边呢有哥灭，你看到有托加马，那么还有亚斯基拿，就是西古提人，圣经所说的西古提人。所以你看这些人呢，你看这些人就是所谓的亚弗的人，亚弗。所以圣经讲的寒地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一块。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原来呢这些古时他们都是住在寒地的，但是后来呢他们等于跑到闪地去了。所以这就是早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开始并吞别人，侵略别人，然后那个国就产生了。所以巴比伦这个国怎么产生的？ 就是他们跑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你在自己的地方，在自己的地方你就跑不出国出来，你一定要去侵略别人，去占领别人，然后跑到别人的土地上去了。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说，那个巴比伦的帝国，或者说这个亚，或者说这个尼尼微这些国家，尼尼微变大的城了。那么这些城呢是什么？是罕，是罕的人，他们不安于此，他们不在原来地方，结果跑到哪里？就跑到这个亚述的地方，跑到亚沙发亚巴沙的地方，结果在那，尤其是在亚巴沙的地方。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是罕的后裔，结果去占领了闪的他们的领土，他们本来应该分给他们的，就跑到他们的地方去了，所以就建立了什么？就建立了巴比伦国。然后慢慢慢慢的，不巴比伦国也巴比城，所以尼禄呢就变成上古的英雄，他就统一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他就是圣经里面最早最早的敌基督。所以你看见这样，敌基督当然就当初当然是基督还没有诞生，所以是抵挡神的，背叛神的，要率领全世界要造塔，然后要达到天上为自己来传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也很清楚的，到了第十章、十一章，就是等于集体的背叛。所以创世纪第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类堕了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堕落在罪里面，是以创世纪第三章，然后堕落在肉体里面是第六章，然后堕落在世界里面是第十章。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这个苹果果然是烂透了，然后呢十二章开始圣灵就呼召亚伯拉罕。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记清楚，就是当时的世界起头没有什么帝国啊，没有什么联合起来，没有的，明白吗？但是呢现在那个时候有了占有别人，你把别人的领土把它拿过来，所以呢现在你再读这个第十章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有个国是叫做巴比伦国。那巴比伦国是不是尼禄在他自己的家里建立，在别人的领土上建立的？那么这个就是帝国的开始。所谓帝国开始，就是我如果光有自己这块土地，我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霸主，不可能。现在我的土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如果你要问巴比伦帝国最早的雏形，最早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老早就在巴比伦这块地开始的。所以幸好神从天上下来混乱他们的口音，然后人就从那里就开始分散。所以我想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既然这个以这中国人既然不是亚述的，也不是大概不是亚述，不是亚兰，也不是亚法沙的，也不是路德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个可能，那个可能就是大儿子以兰。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需要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还有根据大家对历史的追究，那么然后呢，我们最后能够找到一些答案。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今天如果在大陆也好，在台湾也好，如果今天你们要读中国历史，你一定有一本教科书的，那么这个教科书一定告诉你说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大概在教科书里面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中国人祖先呢最早最早是北京的猿人。那么北京猿人是不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前，那么然后呢就根据一些考古所得到的一些资料，然后大概呢就做了一些猜测。所以我们知道历史学家起头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们所说进化论也好，这些不过是你看找到这么一点东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找到一点东西，那现在你要把它串起来，这个串起来是对的也可以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呢你就知道说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是怎么认识的。最早最早的认识很简单，不懂得什么叫北京猿人，最最早只是读孔子的四书五经，然后呢春秋战国以后留下一些很重要的古文献，那么他们就把这些古文献就当作不会错的。所以最早这个所谓中国的历史，或者是上古史，或者是先秦史，是和经学是不能分开的。如果这个人是历史大师，他一定是国学大师，他一定饱读四书五经的。 那么这个四书五经各方面能帮助我们做人，能帮助我们治国平天下等等等等，但是呢他们是不是能给我们看一个很准确的历史呢？这就是很大很大的问号了。那么当然你讲到这些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到皇帝，一定要讲到我们是炎黄的子孙。那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炎黄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是这些书上说的，明白吗？那么然后呢有尧有舜，那么这个都是很好很好，所以三皇五帝里面有个很好很好的。那么有的当然是传说了，他们说神农是能够尝百草。神农是什么呢？百草呢，因为他除了他的脑子跟他的四肢之外，他全身都是透明的，所以如果他尝了什么药有毒的话，他里面的肝脏里面内脏就变发黑，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长神农是长白草。所以这些传说，那么起头的时候大家认为也是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最早最早在中国一般是信古，就是相信古时候古人说的，那么你怎么知道是怎么说的？因为这些书古书上这么说的，所以我们都这么相信的，所以叫做信古。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大家当然等到有了知识以后，那就觉得，那么那个时候你根本你怎么证明这些东西都是对的？所以就开始疑古。那么然后他们也找到一些证，有些东西根本是荒谬之谈。你想怎么可能一个人，怎么可能神农氏这个里面是透明的？不可能的嘛。好了，所以慢慢等到后来呢，甲骨文发现了以后，那么现在呢，慢慢你就可以跟这个所有的什么《诗经》的这些文献要做个对照。那么有个很有名的叫王国维，那么他呢的确是国学大师，跟梁启超他们是同一个时候的人。哎，结果呢，他果然就证明说，今天你所说的这些这个《诗经》也好，你不能一下子把它通通打掉，不行的，它里面一定有道理，你里面很多地方证明是对的。所以现在我们都知道，你要研究上古史，大家都很清楚的很。当然有一部分你要根据传说口传，但是口传呢一定有变形的，一定有走样子的，在这里呢一定含有一些的真理在。所以这为什么虽然你好像你觉得那个传说里面什么神农氏尝百草啊，这好像是这个尝百草应该是对，可能是对的，他可能真的是最早的医学从他开始，他是神农氏耕种从他开始，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一定有这么个人嘛，就像下雨治水一定有这么个人嘛，你父亲传儿子传孙还传下来，那么大概是八九不离十。不过因为传了那么多久，大家就走了样子了，所以现在你去整理，从这里面你要整理出来，就是把那些神话的色彩把它去掉，那么你大概就能够找到什么，就找到了这些大概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从信古叫了遗古，那现在变成考古，那这就是科学了。考古就是你有一分的证据就讲一分的话。所以现在呢，从到了遗古的时候，被认为说这个夏商周以前全部是一片空白。你不告诉我皇帝的故事，你不要告诉我皇帝跟蚩尤怎么打仗，你也不要告诉我说尧舜等等这些三皇五帝，你不要告诉我这些，因为这些根本都不存在。所以你知道有一般人当时的确是很极端的，那么认为说根本就完全不存在。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你不要忘记，你很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就摔掉了。因为的的确确历史，你尤其是上古史，你不能说完全口传，一点的价值也没有。所以后来呢，慢慢的，现在大家就开始有了考古的精神。那么然后呢，现在你一定要找到一份证据，那么你才能够说话。那么结果呢，就找到了北京猿人。北京猿人是很早很早以前。那么然后呢，现在呢？现在好，那你一定要从北京猿人，你看看能够跟现在的三皇五帝，还有后来夏商周怎么连在一起。所以这就是历史学家们他们希望找的。但这一部分，因为不是像后来历史那么可靠，所以只能说是臆测，只能够说猜想。如果八九不离十，如果科学的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应该是这种情形。 那么好了，那么在整个这个架构里面，那么当然大家就写教科书了，因为你要给小朋友去告诉他们说到底中国人从哪里来的，所以他们就要好好去读这个教科，读这个历史学家他们所发现的。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哪些东西应该要放在这书里面。那么十个历史学家可能有十个不同的解释，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要放在历史书里面，放在教科书里面，是大家有共识的。所以你觉得这样，我也觉得这样，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所以都要记得，这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这么来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来上学，背着水要去上学，然后我们所有的知识，中国人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是书本上得来的，是老师告诉我们的。那么老师怎么知道？老师他也不是个历史学家，他也没有去考过古，没有的，他也没有研究甲骨文，他是根据那些历史学家们，他们在一起开会，他们在一起觉得我们要一本教科书，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大家看法相同的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你记得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历史。好，那根据这样来讲，那我们要问说，到底中国人自己怎么来看，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的，到底中国人是怎么，到底是他们历史怎样的历史。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不要忘记跟孔子的影响还是有关系的。那么因着这么多年来，你中国叫做中国嘛，那觉得我们在全世界是最中央的，那么从什么东西最好的，你讲中就可以了。所以你就说在这种经济底下，你长期下来的，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你知道因着这个所谓民族的自尊心，所以我们希望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天下，而这个天下是不能跟别人，是他有他的特点，或者说这些的东西是绝对不借助于外来的，没有任何外来的影响，因为这就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所以根据这种民族的自尊心，然后呢，当大家来读历史的时候，那不要忘记人到底是人呢，人到底会受这些影响的。所以慢慢当你形成结论的时候，当然跟你的民族自尊心很有关系的。所以呢，最后我们知道说，等到大概资料收集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当教科书里面是怎么告诉我们呢，就是大概多少万万年以前，多少万年以前，也许百万年以前，那个时候呢，尤其是北京人应该就是中国人的开始了。那么根据欧洲啊，还有别的地方，你看见那些比方说吧，这个福人白人呢，或者黑人，他们一定跟那个地方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中国人可以说就这块土地的产物，因为当初的北京人在这块土地上，然后慢慢就发展他的后裔，就华夏的子孙，然后呢这些等等的就这样下来了。那么欧洲也是如此，非洲也是如此。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最迎合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么就是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定有一套的史，这一套历史能够说明到底我们是哪里来的。所以呢，现在我把这些通通资料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大概这个历史学家就勾勒出一幅的图画，就是到底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怎么来的。所以根据这个不是完全的传说，我们说过这里面已经有一些在资料上的整理，最后得到一些很合理的结论的，不是完全，不是没有道理，有它很多的道理，虽然不完美，你到时候你会看见不是完美的，但是多多少少能够解释比不知道要好，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中国是哪里来的。所以根据这个理论呢，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多少万万年以前是从北京猿人开始，然后最早呢，中国人在哪里？在蒙古那个地方。那蒙古最早的不是一片沙漠，最早的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片的海。所以实在说来呢，整个的蒙古那个时候在沿着这个大湖，就内海的周围呢，就好像他们的伊甸园一样。
所以意思就是说，根据中国人的历史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有一个伊甸园。中国人的伊甸园在哪里？中国伊甸园是在蒙古高原，在蒙古那块地方。而早期的时候呢，它是个大的湖，然后呢，然后中国人就迎着这个湖的这个整个的四围，然后开始发展，慢慢这就是可以说中国人最早的祖先。但是后来气候产生了变化，慢慢你知道说这个生态就变化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蒙古就变成不是内海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一片沙漠。那因为这样大的变动以后，就当然就开始大的迁徙，你看见慢慢就从那个地方就大家就分布出去了。那么然后呢，有一般的人刚好沿着黄河下来的，到了黄河这个中下游那一带的时候，那这些人呢，就是皇帝了，炎黄的子孙，还有包括尧啊、舜啊，然后夏朝呢，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这就形成了所谓诸夏。为什么叫诸夏呢？本来就一个夏，但是后来因为分散了，有的在这里一块也是夏，那块是夏，那里也是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叫做华夏。华什么意思呢？华就是华和华一个意思，就是非常灿烂、非常好的。夏呢是大的意思，所以你看说现在这一班人他又美丽又大，所以你讲到中国人开始从皇帝开始，三皇五帝下来，通通是属于夏族的，所以这就是夏夏。